各位朋友大家好，晚安。我们今天世上走棋课第七册，就来谈308节。那我们接着上个星期的课程，因为最近有一些课程的时间我们用在回答问题上，有一些朋友提到是不是把这个回答问题的这样的部分呢，就专指一天来回答就好了。可是我现在呢，因为一个礼拜七天呢，上了3天的早期课，1天的私人课，然后再加后期课，也就是灵魂永生未知的实相跟个人实相本质，事实上是没有其他的时间可以来回答问题。不过呢，我想今天我们就先暂停回答任何问题哈，我们就比较专心的来把早期课第七册的308节，我们来讨论这一节的内容，也算是接受朋友的意见了哈。好，那我们上个星期是提到哈，他们对于实相的观点完全不同于他们邻居的观点，这个叙述哈。然后呢，再来是9:27。那针照常出去了，速度很好。那9:35又继续哈。那9:35继续的时候呢，赛斯是提到关于其他术语的迷幻经历，当然无关乎有用或者是没有用药物，都能够扩张你感受电性实相的范围。那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齁，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齁。我每一次都会说，哎呀，上完这一堂课齁，赛事课你就通了啦齁。那可是每一堂都这么讲，好像变成习惯用语了齁。不过说真的啦齁，如果你这个部分这么很短的，从这里开始到后面大概200个字吧，你弄懂了以后，你真的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在看赛事资料。他这里提到说，假如说不管你是用或者是没有用药物，我们可能很多人就很害怕用那个什么迷幻药啦，或者是一种迷幻状态，像美国的印第安人吃的那种Peyote 好，那种巫乙液好之类的那种药物或者是化学物品，然后呢你会有一种迷幻状态。那迷幻状态的话呢，通常我自己是没有经验啦，不过呢听他们在讲说有迷幻经验的人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好像跟一切万有是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齁。那这里我觉得我们来讨论一下齁，其实今天一大早一个好朋友也是有名的老师啦，那他在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我们以前学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那这个算是在学赛斯最初级的，而且也是几乎每个人都朗朗上口的一句话。那他们在做这个辅导老师或者训练老师的这过程当中呢，我想这部分的话是一直都被强调的齁。不过这个老师呢，他在看到这个道瑞资料之后齁，他有一个很深的感叹呢，他在问我啦齁。虽然我们今天说不回答问题，不过因为这个问题呢跟这个课程是有关的。他说他真的蛮怀疑齁，他以前学的赛斯的这些我创造我的实相，或者是说用信念创造实相这样的观念齁，他觉得就算不算是错了，也是有所偏差的，而且偏差还蛮严的齁。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是根据道瑞资料第114节的对话齁，那个这一节的对话是谈到第三脑嘛齁，然后最主要的一个论点齁，在道瑞资料这一点上面，他是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你有信念了齁，那你的上头你的上一层 就是你研制的那个源头，就是你的内在自己，他当然也有他的信念嘛。那他的信念所以才造成你的出生想要去体验这个信念嘛。那如果他的信念造成你去体验你的信念的话，那你最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价值完成。那么假设说哦，这样讲好了，一个例子来讲说，好，那赛斯如果投胎当乞丐婆，那他主要的问题是要体验乞丐婆的经验嘛。那如果说乞丐婆去学了赛斯，然后发现诶，我创造我的实相，然后呢他想尽所有的办法要用他的信念来改变他乞丐婆的生活方式，那对内在来讲的话，他是不会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他会用各种方式来阻扰他，然后呢自我会觉得被排斥，或者是觉得好像非常孤立无言，那而且自我是完全以他自己的角度在考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发现他有一个力道上的拉扯，比如说你的内在走的是到拉斯维加斯的路，而你呢，你的自我是想说，哎，圣地亚哥很漂亮，那又有海边，有海风可以吹，那一个要走拉斯维加斯，一个要走圣地亚哥，你觉得会怎样？就是五马分尸啊，就拉扯拉得很厉害啊。所以我们这里是在提到，其实个人实相本质几乎在每一个章节当中啊，他都在强调这一点。可是因为我们在看后期课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早期课的基础，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信念创造实相就是我的信念啊，是我怎么想，我的意念，我的意志力啊，我怎么想法， 我怎么去想，我的思想是怎样想的话，那么我就会变成那种状态。那其实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也接触到很多学赛斯的赛斯家族或者是赛友，他们通常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做法，就是好，比如说我今天要找一个金龟婿，我要交一个有钱的丈夫，所以我就用我的意念啊，我要怎么样啊，我怎么样去都是用自我的方式想要去得到你所要的东西。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好，我要把我现在的困难要把它弄掉，就好像其实我昨天在回答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大概提到了一下，我的朋友是说呢，我现在手术完了，我身体很不好，我怎么样用我的信念把它变成好。所以他对信念，对我们在学赛事的人来讲的话，他把它当作是一个好像可以把你现在现状移掉的那种移山倒海的工具啊，齁。可是我们刚提到齁，其实我们是不是误解这个信念创造实相，这个信念齁，你对它的了解到底有多深？那其实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身谈到信念创造实相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有提到，他的意思是说，我说的我呢是自我跟内我合起来叫做我，那谁的信念呢？是自我跟内我的信念。好，当然自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自我是其中的一部分呢？因为内我就直接的变成自我的信念的一部分呢。现在问题是，自我如果他没有觉察到内我的任何的信息的话，他会以自己为主，然后呢会跟内我会产生障碍冲突。好，那其实在这一节当中，虽然在短短的大概不到200个字当中呢，你去看他其实是讲得非常清楚。那我这里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讲啦，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各位你们一定看过手表或钟表吧。好，那手表或钟表的话呢，或者是一般机械的东西呢，它通常是用大齿轮去推动小齿轮，再去推动更小的齿轮，或者是小齿轮去推动大齿轮，或推动更大的齿轮，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很多那种马达的原理啦，或者是其他类似像风车的原理，通常也都是用小齿轮去带动大齿轮，或者是大齿轮带动小齿轮，因为大小齿轮它是咬合在一起的。那我们既然学过这个世界是多次元的世界，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呢，它其实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它就是莫比斯环，它就是一层接另外一层，而且是连在一起的，就像回旋一样连在一起，就好像莫比斯环一样，你继续走下去的话，它会到 里面去，然后再左右到外面去，再左右到里面去。所以我们在白天、哦、我们的意识形式是在这个醒时的经验当中，可是呢我们晚上又回到内在的这个世界里面。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在这两个世界绕嘛、哦、那可是事实上呢，一个世界的后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按照戴瑞资料是提到说，我们这个地球的泡泡、哦、然后呢我们在上面一点点、哦、不是地球泡泡，有一个叫死亡地带嘛、哦、那死亡地带的后面呢，按照赛斯的说法，他是觉得是一个类似像电信实像的世界或电信实像的范围。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蛮好了解的、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们谈光好了，我们现在看哦，太阳出来了，有光线了，或光线出来了，可是我们了解、哦、其实我们人类能够感觉得到的，或者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我们能够觉察到的光、哦、只有300到700奈米。那300到700奈米跟光的频谱来讲的话，光的频谱是怎么样的一个频谱呢？光的频谱是从 0.0 几到1000公尺，换言之就300到700奈米的范围只有 0.0 几到1000公尺的，我想是上亿分之一吧。换言之就是，如果光是一个实像来讲的话，在这个频谱当中我们能够了解或者是感受到的，其实只有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可能比纸还要薄的那个部分，因为它只有300到700奈米，甚至不是公分、哦、甚至不是millimeter、哦、那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生的所有的经验呢，我们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然后这种对外面的世界的感觉，那我们截取到的资料，我们认为说这就是我的世界，就是我看到的，是我自我能控制的世界。可是它是在光的范围之下，它只在700跟300奈米之间。那甚至即便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说像眼睛来讲的话，好，有的人可以看到1公里以外，好，有的人呢可以看到500公尺。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老花眼的话，你可能看不到2公尺或1公尺、哦、年纪大的人常常会觉得说，明明在我眼前我为什么看不到？他不是看不到，因为他的capture 他的截取物品的能力、哦、他就是这么多。那么如果说一个人可以看到1公里外的视力的话，他去告诉那个只看到2公尺的人，告诉他说哦，那个有什么，他说你在说什么，我根本看不到。那好了，那某个角度来看，今天你可以看到1公里外的东西的这个视线能力的人的话，你看不到赛斯。可是赛斯在不在呢？赛斯是在啊，只是你的感官感觉不到而已啊。那赛斯我也提过嘛，赛斯在看我们的话，他不是看我们的这一个人生，而是他看到每个人都是看到所有他的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跟甚至是未来的转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必须要回过头来看看说，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其实只是在以我们自我的肉体感官所能够去接收到的这个层，非常小的一个层次或层面，一个 layer 一个层次，一薄薄的一层这样子。那我刚提到说，好，假设说你今天你看到不管是多元的东西啦，好，可是呢假如说你不用你的眼睛，是不是还是可以看得到？可以啊，因为晚上的话，晚上的话你睡觉你根本没有，你比如说这个是近视眼嘛，你眼镜也没带出去，可是为什么你到你的梦境，你的感觉是那么真啊？你会觉得你当时的感觉才是真的，其他的事情都是假的，对吗？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做梦，你觉得你是在实际上的一个生活状况。所以对你来讲的话，你所操作的不是你的身体，可是呢你却用着跟身体一样的感官在看这个世界。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并真的不是那么难理解的。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现在录音嘛，那各位朋友你可以听到我的录音，对吗？好，可是你听到我的录音是为什么可以听到？难道你耳朵可以听到吗？我觉得不是诶。好，那你必须要透过电脑的转译。好，那电脑可以听到呢某些声波，然后声波可以转移到你所能理解的，你的肉体感官所能够理解得到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坐在房间里面，我们就说啊，好，这里好安静哦，都没有其他声音。好， 那可是实际上是这样吗？不是，因为在不同的频率之下哈，它有可以说是热闹到不行，而且是拥挤到不行啊。比如说任何一个坡度哈，它都有短波电台、长波电台、FM 电台、AM 电台，或者是超短波电台，甚至于军用电台，甚至于网络，甚至于电话。所以几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美国，几乎每一个频道都被应用到了。好，那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美国的话，你如果开的车子呢，没有那种没有那种可以接你的手机的那种MP3 的播放器的话，通常我们都会用 FM 的播放器嘛，哈。那 FM 播放器的话，我们这里的规定就是有一个坡度，有一个坡频啊，是你绝对不可以用。为什么它不能把你的坡度弄得很强呢？因为它怕你站到那种紧急的频道。那所以我们并不知道紧急频道是哪个啊，我们也听不到啊。那可是如果你有相对的工具，有接收器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接收到那个频道？比如说哦，人家在讲情话啦，或者哦，这是军事机密啦，啊，或者是啊，这是电脑网络啦，啊，或是人家在看电影啦。总而言之，就是你所看不到的任何东西呢，其实并不是它不存在，而是你没有办法用你的感官去 capture 去感知它，所以你觉得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的自我呢，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内在自己，好，所以呢，我们会觉得说，哦，信念创造实相，那就是我的信念了。可是问题是，你的信念、你的思想、你的信念，或你怎么去思考？我刚刚讲过，不是小齿轮咬大齿轮吗？好，是大齿轮在咬着小齿轮，然后大齿轮动了，所以小齿轮在动。那小齿轮在动的话，小齿轮的想法是说，你看我自己在动啊，我没有看到大齿轮在推着我动啊，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提到说，你说信念创造实相，但是呢，你就从来不愿意去回到一种状况，就是你去看那内在信念是什么。如果说你今天把自我的信念跟内在信念能够结合起来，去除障碍，去除那个壁垒的话，那么这样在谈信念创造实相才有意义了。我不能说所有那些教导信念创造实相的这种教导是错误的，可是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误点哈，误差点，就是有现象的不同。假如说你的方向上差了180度的话，那么从开始一直往前走的话，说真的，我们对赛事的理解齁，才会变成好像必须要去学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好像是一种工具。可是其实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什么？讲的都是你怎么样去从你的内在当中去了解你内在的资讯，了解你内在的价值完成，去崛起你内在的智慧的创造性。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因为假如我们在首先上没有办法确定我们学的是多次元的观念的话，如果你没有办法确定你是在学多次元的观念的话，那么你所学的东西呢，无非就是以一个层面、一个完全自我的角度在操作的任何一个东西。那么如果说你以自我在操作一个单层面的东西的话，无论如何它都不会是对的，它永远不会是对的。为什么？各位去试想看看，我一直强调说，蝴蝶怎么知道装扮它自己？蜜蜂怎么知道去采蜜？水果怎么知道人类喜欢什么样的滋味？菜怎么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够来滋养人，对吗？好，那毒蛇或者是那些在保护它自己的，它怎么知道你怕的是什么？好，不见得每一种生物都会怕哦。所以这里头的内在智慧是绝对是一种平衡，一种完形，一种对应的，或者是一种相生相扣的，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表达他自己的一个学习场所嘛。所以假如说你用齿轮大小的咬合的这种观念去想的话，那么我再提一个观念给大家去思考。如果说按照赛事的说法，在一切的一切，在所有都还没有开始之前， 那么从一个三个两难之己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切万有一直想要能够突破，能够想要表达一个东西，最后它终于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所有的思想或所有的现象，所有的实相，都是一切万有想要去表达的那个思想的物质化，或者是实相化，或者是层面化，或者是世界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问你嘛，那个一切万有，好，比如说一生二，或者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我问你，八卦生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生一百二十八卦，然后一百二十八卦像无穷 无尽的卦数好了。那么假设说在任何一个卦数下，比如说现在有地球有七十八亿人，假设是这样好了。那么其实每一个七十八亿人的每一个，是不是都是一切万有的思想的念头生念头生念头根生念头降下来的？好，那假设说是一个念头从一切万有，或者是神，或者是上帝，他的一个念头不断的像齿轮一样不断带过去，不断带过去的话，那么我问各位，有哪一个齿轮，或哪一个小齿轮，或哪一个小小小小齿轮，哪一个枝，哪一个芽，哪一个叶子，哪一个最细的微血管当中，不是连着一切万有呢？好，那么如果每一个齿轮都连着一切万有，每一个动作都和那个一切万有，那么所以一切万有就是所有一切的整体，或者是它叫完形，或者是它叫一个组织嘛。那么如果说是一个组织的话，我常常在开玩笑说，好，今天你走路的话，你会把哪个细胞留在椅子上，然后你走出去外面，有可能吗？你就算有可能，那个细胞也会死掉啊，对吗？你不可能说我走了，我的头还在椅子上啊，不会啊，因为你走到哪里，你的头会跟在哪里啊。好，你走到哪里的话，你的胃一定跟着到哪里啊。所以因此假设说大齿轮咬小齿轮，小齿轮咬小小齿轮，好，那么这样讲的话，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哦，你的上面不是有你的存有吗？那你的存有假设要去拉斯维加斯，那么你想要去圣地亚哥，那为什么你想去圣地亚哥？因为你根本没有看你内心的感觉，其实你的内心的感觉是非常想去拉斯维加斯，可是你用自我的观念，然后用社会价值，或者是用别人的成就的价值，你觉得你想要去圣地亚哥，可是你真正的冲动，真正的动力，或真正的渴望，其实是拉斯维加斯。所以你觉得你跟你的内在的价值感、方向感、情绪是不一样的，但是那根本就不可能啊，那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我们的深层是从我们的内在过来的。那我如果说我们从我们内在过来的话，我们的信念一定是包含着内在的信念。所以赛斯提到说，你用信念创造实相，是他先假设这个齿轮的咬合是非常好的。好，那你可以从这一节当中也可以看到他在提的这个你的内我跟你的自我之间的结合，它其实是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因此通常我们在佛教当中呢，你看我们也都在强调这个部分，所以我今天要做任何事情，我内心里面是有动力的，而且是强烈的动力。那可是因为我呢，用群体标准、社会标准、社会价值，所以我不敢做自己，或我已经长久都看不见自己了，所以我是以我现在的物质现象的一切呢，当作是我唯一的考虑。好，那我也没有花了我内心的心，所以我才会跟内在的方向，或者是力道的方向呢，变成一个拉扯的现象。好，那其实赛斯在关于这个部分呢，它有很多的定义，比如说 self， 好，然后你看三个两个自己 ，self 是自己。Ego 是自我，然后呢有 wholesale， 它是整体自己，然后有部分自己 the portion of self， 然后有 probable self， 一种可能性自己叫豁然自己，或者叫 layers of self， 就是那个层面的自己。那不管你今天用的是什么词句啦，你的 ego 是不是你的 self 的一部分？而且事实上你的 ego 呢，是self 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因为在表达他自己，觉得他有行动，那行动必须要评断，所以才产生 ego。 所以 当行动在行动的时候必须要去评断它才产生 ego 的话，这个 ego 哪有可能跟 self 或跟 inner self 会有那种走相反的路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好，可是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完全全跟你的 self 或 inner self 会一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光就是这么狭窄，好，我们的心胸就是这么狭隘，我们因为我们的感官的关系，我们的视野只看到这里，所以人家跟你讲说一公里外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说哪有？好，我为什么看不到？赛斯来跟你讲话，你觉得他是个灵，他是个阿飘，他是个鬼，他是恐怖的东西。好，可是人家呢，一本书的写下来的话，可能不到90个钟头，而且不需要改第二次的。好，而且句句都是，可以当作是未来人类发展的方向都有可能的。那么所以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把这个 self ego 或者是把我们今天在谈你在学赛斯思想，而这个赛斯思想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点是在于你必须要了解那个多层次的关系。那这个多层次的关系呢，我今天很好玩，就是我刚好就在，我也不知道今天要上什么课了，不过早上这个老师就在跟我谈这个训练创造实相，他说这个层面之间，他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有可能理解是错误的，或者是至少有一个角度上的不同啦。好，那如果是有角度上的不同的话，那么我们所学的东西可能会差蛮远的。我们所学的东西是用我的意志力，用我的想法，用我的所谓的自己认为的信念或自己的思维想去改变东西，可是在这个之前你还是必须要先回到，你必须要体验你的感觉感受，你必须要回到心的这个层面。好，所以才会有那个佛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华。什么叫能生万华？就任何的知识，任何的现象，任何的华其实也可以解释成现象啦，因为英文它翻译叫做 phenomena， 那就是一种现象。我们的自信或自发性或如来，这个东西都是在佛教里面一再强调一再告诉我们的。换言之，以佛教的观念来讲的话，他们非常的清楚这个世界是多次元的。那既然是多次元的话，我们有一个来源，那个来源叫如来，如其所来。好，所以在《金刚经》里面呢，他一直提到说，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如来善护主诸菩萨。世尊当然是老师啦，好像你们叫我茶叔 ，OK， 不管是喝茶的茶还是检查的茶，不管什么茶，但是总而言之，那一定是指我嘛，茶叔是我嘛。好，那茶叔如来善护念诸菩萨，那如来就不是茶叔啊。所以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世尊已经叫过了，除非白痴才会用不同的名称去叫他两次嘛，对吧？你说哦，他是如来火，所以世尊你如来火不会吧？好，所以一样的道理。那么如来善护念诸菩萨，那如来是谁？如来就是上一层的内在自己啊，如来就是上面那个齿轮在带动着你的那个齿轮啊。那如果说你今天齿轮的方向走的是歪的，是偏的，那已经跟后面的齿轮呢，在转你的齿轮，它已经失焦了，不对位了，错轮了啊、哦！台湾话叫土嘎啦，你一根土嘎去啊，土嘎我不知道台我也要怎么讲，土嘎意思是那个牙哈、哦、跟内在的咬合是失去了，失焦了。那土嘎的话，就好像我们在比如说你今天要卸下一个螺丝钉，那它土嘎你怎么卸？你卸不下来啊。那一样的情况，那卸不下来就转不动啊。一样的情况嘛，如果说我今天跟我的内在根本就土嘎了，那我问各位嘛，那你怎么会知道内在要你干嘛？那你当然没有办法有内在信息或内在能量或内在的，可是却是我们生存之所依赖啊。我们之所以会存在，是依赖内在给的能量跟内在给的信息，内在给的补充。我们每天晚上，我们意识离开身体之后，我们内在是在修复这个身体，所以它有自我疗愈能力。那内在在疗愈我们，所以我们的身体有自我疗愈的能力，我们的环境有自我疗愈的能力，我们的所碰到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灾难，它有自我疗愈的状态。那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内在的智慧或内在的齿轮，内在的共同方向，它会往某一个方向前进。如果一切万有它的方向是往拉斯维加斯方向前进的话，那么你是它其中的一个齿轮，你天天在想我怎么样去圣地亚哥，那只有一种状况啊，只有一种状况就是，就好像我说你走路到外面去散步，结果你的头 还在椅子上，那久了以后大概也不会活吧。不过这个画面蛮恐怖的哦。所以各位去思考一下哦，假如你今天是念赛斯，然后你根本就没有那种多次元的概念的话哦，那么你都只在乎的是你物质的现象的话，你恐怕很难移动它了，或者你恐怕在某个时候你就说，哎，我用这个方式哎蛮好的，可是怎么为什么其他的方式在用它的话一点用都没有，是因为我们没有懂那个操作的方式啊。好，我们没有懂那个操作的方式，就是说好，今天要开热水，那么必须要两道开关啊，你除了要按那个热水的开关之外，你可能要把那个锁住的 lock 啊要松掉才能按，两个一起做的时候呢，它有保护开关，所以你这样两个一起按可以按得了。那假如说偶尔让你按到哎好像水有出来一点，可是怎么好像没有办法顺畅，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我觉得假如说我们今天讲说信念创造实相，当下是威力之点，很好，好，但是呢，你必须要知道，信念是谁的信念，不是你的信念哦，好，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所谓的 ego 的信念，至少是 self， 好，至少是跟 inner self 有关，至少最后跟 whole self 是有关的，啊，因为它是一体成型的，它是一个齿轮摇另外一个齿轮的，你的手表会动，是因为大齿轮摇齿轮摇得非常好。那如果你的手表生锈了，哎，你怎么时间不准了，或者是怎么不动了？那是因为呢，齿轮带动的部分呢出问题了。你就算把表链拴紧了，可是它还是不动啊？为什么？啊，因为齿轮咬合不良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跟我们内在咬合不良会怎样？就是不动啊，就是会怎么样？会忧郁啊，会出现身体病症啊，会出现环境无法处理啊。啊，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所有在提到多次元的观点的时候，我们都一直提到你先体验你自己，为什么？因为那是内在的创造，当你体验它的话，不是说我体验它我就好像是太消极啦，或者是不处理啦，不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是因为当你回到了你的内在，跟内在的齿轮一咬合之后，那么你内在的动力跟它带动你的方式就会非常轻易的把你移到你要移去的那个对的方向了。好，那到底我们的自我跟我们内我会不会起冲突？除非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你的自我，你的内我，不然的话怎么可能起冲突？好，你跟你的儿子会起冲突，是因为他不认你当爹嘛，他认为你跟他完全是反对。如果是两个人合在一起，而且是根本就非常的认同的话，或你就是我就是你的话，你不可能跟你的脚起冲突啊，你不可能跟你的心脏起冲突啊，因为你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你心脏在动啊，是吧？那我们怎么可能跟我们的内我起冲突？怎么可能说我根本就不想去喝咖啡，可是呢我的内我要去喝咖啡，会这样子吗？不会啊，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内我的价值完成。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可是你会发现到当你慢慢用这种方式去感觉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事情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好，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好，在美国的话有106万人确诊，然后天天都是一大堆的死亡的案例。那台湾的话大概300-400个例子吧，300多个例子，你们已经吓得半死了。我们不是，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跟死亡为伍。好，那在这个以死亡为伍的时候，突然间有人下了重手，让我没有办法这个上网，对吗？那没有关系啊，因为事实上你有没有想过，这根本不是他的问题，而事实上是不是我的内在希望借着这个部分，然后重新激起我的那种学习的那种强烈的这个欲望或斗志。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可能根本不会那么强烈集中。对我来讲的话，我可能觉得说我已经上课上了16、17年了，算了，差不多了，那也都看完了，我就不会想要再上课。我甚至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就有点倦勤了，你知道吗？我根本不想 根本不是那么想要上课了。那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又觉得是疫情期间，我有一个责任变成说，我们这些朋友们齁，他在恐慌当中，或者是他需要比较多的资料，或者是他根本无聊，晚上就是除了看看电视，看看那个现在疫情多严重多严重多严重，除了这些东西让他觉得很恐慌之外，他还是希望有一些赛事的资料可以看嘛，齁，那变成我现在过去的那个十六七年的资料不见了，好，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赶快去创造，对吗？那创造有什么好处？有啊，当然会有非常大的好处啊。就是因此，我现在在思考的问题或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全新的啊。那就全新就是前好的，就是现在的现状啊。那这是当下是威力之点啊。好，那我们就回到。我这样讲，我举昨天的例子好了。好，昨天一开始呢，就有一个朋友在问我有关于这个幻听幻觉的问题。可是事实上我们在第九次才刚刚提到那个精神错乱的问题嘛，那是这一集就专门在谈精神错乱问题，然后这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其实呢，我昨天是在想说我应该可以早一点上来录音嘛，可是就是后来就是因为一些事情，我必须要到超市去买一些东西，就一买呢，买的东西又太多了，冰箱又放不下了。然后我有帮我的弟弟买了一些菜，那我的弟弟买了菜以后呢，我就想说还是把它送去吧。好，那就一拖再拖，拖到后来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有一个资料，好，我截了一个资料，我在想把它找出来，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又是同样的事情了，这怎么可能呢？我才整理好的，我才刚刚看过的，好，好啦，那没办法，不录也不行，所以我就上来录。录完了以后一下去就找到了，不是找到，它是自动跑出来的。那跑出来以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哦，同样是新资料哦，但是两个版本所描述的部分呢，居然是用不同的词句。那如果说我看的是我整理的那个。我认为比较新的那个资料的话，就有一个现象，就是昨天上课的内容，我那个部分可能引不起我的强烈的注意，因为昨天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再仔细的去整理资料。好，那我的意思是说，从我刚刚是讲得很清楚，现在我忘记了，就是其实每一个环节呢，它都是从一开始到第二个跟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整天你再去思考一下，你会发现说根本就有人在拉着你的手在走的，就是那个步骤齁，其实它是被计划好的，它完全是被计划好的。然后一回来的话，要上课之前就刚好碰到朋友问的问题，然后这朋友问的问题正好就是我要讲的问题，然后呢，那一天所看的道瑞资料又刚好是那个题材。好，那所以这种东西我跟各位讲，只有我自己能够体验到，我自己能够体验到根本这个上课的内容或上课想要指明的方向，或者是我所要进行的部分，或者是回答很多问题的这些东西，这根本不是我的意愿，你知道吗？其实也不能说不是我的意愿，就是有一个内在的推力，或是昨天讲的那个内在的被动力，然后自己是必须要处在一种宁静的状态，然后呢有一个后面的推动力在推着你在走。那各位去思考一下，赛斯的思想或者是真他在强调的这个部分，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过的这个生活，但真的不是一个片面的一个单独的一个你以为的自我的这个世界。那我们要从我们的单独的这种自我的世界去移到一个比较高的或者是往后的那个层面，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跟各位讲，你今天多花一点时间然后去了解我今天讲的内容，我觉得是值得的。虽然我们上课的内容进度会变得比较慢一点，可是快又怎样啦？快你全部都把它读完了，但是没有真正了解整个脉络或整个它的真正的含义的话，那你全部念完又怎样？没有意义啊。好，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以前讲的部分，好，跟现在讲的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换个名词而已，好，比如说 心灵，好，跟灵魂，或者是跟之前所说的，不管你用什么名词去看的，像我对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说叫一切万有嘛，我们现在念赛斯是用一切万有。可是呢，到了道瑞以后，他就把这一切万有又把它移掉了，他不想要一切万有，因为一切万有会又是一个限制。那在早期的话呢，基督教用的是神这个概念，好，我们中国人用的是是老天爷，或者是我们当然也用神啦、之类的东西哈、但不管你今天用什么哈，其实讲的都是一个有一个跟现在层次不同的层次，它在一个我们看不见或觉察不到的地方，而且呢，我们必须要去感觉它。比如说，你要听神的旨意，像一般基督徒啊，好像以前我在基督教里头，有时候我跟牧师讲说，哎，我们牧师你要不要到哪个地方去演讲？他说，那我要祷告，我要寻求神的允许或神的旨意。所以他的概念当中是很清楚，必须要从内里头去看看他内里头的指引或指示是什么，对吗？好，那基督教所说的人生而有罪，是因为你一生下来的话，你就离开你原来你的内在给你的指令或者标示、标志、目标，好，所以你才会觉得你是一个有罪或离开标的的人。罪就是离开标的的意思了，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重新再去衡量一下佛教的所有的教导，他讲的那个层次的问题，或者是他讲的自发性，或者是自信，或者是如来，或者是所谓的本自具足，能生万法，本无动摇，本不生灭，本自清净。那这些本来本系的话，哈，几乎是一本机的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哈，这个本来本系的这个东西，都在告诉你说，有一个内在跟你完完全全安排好的，你根本不需要外面的部分，根本不需要外面的去求外面的东西，所以才叫本自具足嘛，才叫本无动摇嘛，才叫能生万华嘛。好，那他也还告诉你说，你是本不生灭的，本自清净的。那所以如果说是能生万华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外面去求华嘛，其实你的自信本身，你的内在本身，它就能生万华。那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早期的阿含经，他对唯识或者是说意识学，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深入的，六入对六层，然后后面的莫那阿赖耶，他的每个层次的分野，我觉得是蛮符合赛斯思想，所以赛斯才会说最接近赛斯思想的是佛教的思想。那为什么我们对佛教思想会感觉到它是一个类似像因果报应啦、或者是好像是都在赎罪啦，这样的一个情况啦，会变成完全无法移动了。那我问各位嘛，现在我们学赛斯思想到后来，是不是仍然变成好像必须要有一个人成一家之言，我们几乎必好像变成我们自己的思考都不会是对的，必须要听什么样的一个解释方式才是对的。但是其实真正来讲也不是赛斯的思想啊，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听你自己的声音，而且你的想法必须要放在所有的老师、教师甚至赛斯之上。那他强调的是个人性嘛，那他像在我前两天上的那个赛斯的信当中，他说我不能够介入你跟你的问题之间，因为如果我介入的话，你们会失去力量，你们会应该讲说你们会失去学习的机会，不只是力量啦。比如说我们来，我们是为了要学习，要得到经验，要创作，对不对？然后因为在这个学习创作的过程，我们会得到更大的这个能量的来源，同时我们会有一种狂喜的感觉。好像说你今天在找一件事情，小朋友像那个复活节去找蛋，蛋那个也许是塑胶蛋，有什么好找的？就是他自己去找，然后让他找到以后，哇，他欢呼啊，他狂叫啊，因为是他找到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找那个蛋，然后人家你还没找，人家说来来这边，来来那边，你会说你气死啦。我蛋要我自己炒才有乐趣啊，你只给我看有什么乐趣，那你就干脆不要来出生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层面根本就不是别人能够教你什么。那你说啊，那茶书齁、 那你在上课？我说是，我在上课。可是我跟各位讲的是，你怎么样去跟你的内在接触，怎么样去找到你自己的方法，而不是我的方法。那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些同学会提到说，哎呀，你讲到说，如果我的意见跟你们不同的话，你以你的意见为主，那你是不是在推卸？我说不是，绝对不是的，而是这就是一种尊重啊。我提供你参考，你已经参考过了，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可以参考的？那当然是用你自己的啊，难道用我的吗？你用我的你也用不来啊，因为你已经参考过，你不觉得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啊。那么这样这个参考没有意义了吗？那如果是没有意义的话，你的内在一定会教你有意义啊。好，那我今天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他一直有一个罪恶感，就是他结婚以后他先生过世了，他觉得如果他先生不是娶他的话，会不会命会长一点。我说你太看重自己了吧，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创造自己的实相。好，那他有他的内在，他有他的主人，那他的主人在创造他的生命故事，而你的主人在创造你的人生故事。那你的人生故事跟他的人生故事只不过是因为剧情相合，你们放在一起，然后因为这个放在一起的话，互相切磋，然后产生一个对应的关系，你怎么可能去影响他了？假如说你的内在没有这样的信念，他的内在没有这样的信念，你们怎么又可以合在一起？所以当你真正学会了赛斯思想，你知道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然后能生乱法。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哦，我是受害者，或者是啊，他害了我，或者是我害了他，这些东西都不要说了。好，因为我们要的只是说，你去好好觉察自己，好好感觉到自己的部分，我觉得那个东西反而是重要的。那每个故事，包括我们今天上课好了，我刚刚讲过了，一大早我接到这个老师的这个信息，然后我们讨论的部分是道位资料的第114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把那个资料拿出来看。这部分其实大略的赛斯出来讲话，有关你这个信念的部分，他解释的其实非常清楚。好，他跟你讲弄错了，你们弄错了，不是你的自我的信念，而是你的内在的信念。就好像我刚讲过了，钟表的齿轮它是咬在一起的。好，你的任何一个单独的一个齿轮，你无法跟你的上一个大齿轮是分离的，是分开的，你无法这样操作的。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去看看三个两难知己，他告诉你的哈，他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怎么样用你的感觉，你的内在的情绪是跟你的内在的信念能够连结在一起。我们现在外面有直升机的声音，所以有点吵。那我刚刚提到说，早上一大早，我这个朋友，这个老师呢，那么他就跟我提到这个信念的问题，然后呢，我一大早呢，我去帮我的弟弟送一些菜，我煮了麻油鸡，然后又煮了上好的牛排，我给他送过去。然后他跟我聊天，他平常最近的几次呢，他都没有聊任何天了，只是东西拿给他，他拿给我。最多只是告诉我说他想要什么或者是怎样，大概都是几句话而已。那今天他跟我聊好久，好，然后他是聊一个东西，聊一个韩国的电影，然后这个韩国的电影他说你弟弟在说这个什么两个世界啦，好，那一个是在这里求学，一个是在另外的地方怎么样之类的。我说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啊，因为这个我们的赛斯的资料当中有很多的部分在谈可能性的自己。然后你知道吗，我一回到最后回到家，把今天要上课再拿出来看，我们今天的下一堂课就在谈豁然自己啊，也就是我们说的 probable self， 或我刚才提到的可能性的自己。所以怎么会这么巧呢？好，然后这个部分跟前面老师提到的这个道瑞资料的第114节，然后这个部分，然后我再看看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我是真的觉得说，我在那边我也跟他聊很久了，那也在聊这个部分就是有关于韩国电影啦、多次元的观念啦，或者是光谱啦、电台啦，这种观念那 所以其实假如说你稍微再稍微细心一点，那你会发现哦，你的内在根本就是比你更虎嘛，只是我们的感官感觉不到它而已，但是它跟你一样，它是 being 嘛，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灵，而且它的操作比你更加的有力。好，那这里所以我们第一句话解释了很久，它其实已经过了50分钟了，他说你不管你用的迷幻经验也好，或者是不用迷幻经用药物也好，或不用药物也好，你的迷幻经历都会扩张你对电信实相的范围。那所以各位你去看赛斯教我们是说，如果我们的感受，我现在的感官只有六种感官嘛，那我只有感觉到肉体所看到的那个范围，那假如你这个肉体放松了，不管你有没有用药物，你的这个对后面那个电磁实相的觉察就会很清楚，你的小齿轮就知道说哦，原来是有后面的大齿轮在移动的。如果没有后面的大齿轮在移动的话，我跟各位讲了，现在的这个新冠肺炎怎么会这么聪明？我们说哦，新冠肺炎非常狡猾哦，它会怎样呢？它在冰冻下面可以存多少时间呢？它可以怎么样怎样？它怎么知道你们人类会用什么方式可以来对治你，然后会产生这个很强烈的效果？那就算你今天发展了一种药物的话，它可能只是暂时被压制的，或者是它不再使用了，那也是内在的信息嘛，那是不是重新会再来？各位你知道我在前面我也提过了，道瑞资料里头就有一节啊，好像是在谈那个光子带的那一节啊，他就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以前你们叫做会结合，可是现在因为会结合，当时是因为他不需要再用这个会结合来造成你们要所需要去完成的任务跟困难的时候，所以会结合结束了，就好像恐龙结束了。可是会结合在现在呢，它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你们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治疗，而且也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那各位，不是它来找我们麻烦，而是它造成另外一种局面，让我们能够重新用一个更紧急的心，更创造的心去看看我们的人生。以前我们所不珍惜的东西，现在都是珍惜到不行。我弟弟他们呢，我现在也不能乱讲话，因为今天我弟媳妇在问我说你那个网站叫什么，你可不可以传给我，他要听，所以我就不能讲他讲太多，说不定等一下他就会去听，我就完蛋了啊。不过没关系啦，我讲的都是实在的事情。去买一个菜，对我们来讲，以前到超市去甚至买一个鱼浆回来自己做个鱼丸吃的，就觉得没什么啊，去买，而且还会抱怨说价钱怎么那么贵啊齁。现在的话价钱再贵齁，你买得到齁，你就赶快买了，而且一买就要买很多齁，因为你要储存起来，不想一直去买。好，我弟弟他们蛮喜欢我做的鱼丸，那我有时候喜欢做的一些东西需要一些菜齁，你就不得不要去超市。可是现在去超市对一般人，在洛杉矶的人的认知是有危险性的，那所以没有错，你有戴口罩，你手上也戴手套，可是基本上你还是怕怕的。各位，以前我们在上课，你可以要来不来的，可是现在知道说，原来大家一起上课是很珍惜的，对吗？那我们现在网络被停了，你现在知道我原来能够在 YouTube 上看也是很珍贵的。好，那所以现在是连到外面去散个步，我今天朋友告诉我说他跟他的朋友散步，因为很久都没有到外面走一走了。好，那连到外面去散个步，风景那么好，现在又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好，然后马上就是午夜了。那午夜的话，各位知道午夜是非常对美国来讲，尤其洛杉矶来说非常漂亮的一个月份啊。我记得有一首民谣嘛，就是说当我们年轻时，在一个午夜的早上，你说过你爱我，把我拥在心中，大概是这样的歌曲。所以午夜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夜混，那可是现在的话，你 真的不敢到外面去走路，好，你不太敢到外面去走路，就算你戴着口罩，你就怕说，那你就算戴着口罩，可是万一不小心碰到哪个东西或开一个门，然后手把去沾到病菌，然后回来造成全家人感染之类的，但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感染。我们学赛事人当然会说，那是心态啊，如果你不想死就一定不会死啊。好，然后呢，道瑞资料也说啦，每个人要死的人都是他自己想死，包括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114节或113节，他讲的内容就是这样子啊。可是你在物质世界，你是不是仍然会害怕呢？你仍然会觉得说，哦，我这样是不安全的。所以呢，假如啦，假如不管你是用药物或不用药物，你能够扩张你的六种感官感受，而能够感受到电信实相的范围，也就是说你今天突然间戴了眼镜，你可以看到一公里外的东西，是不是同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吗？我现在我的感官能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能看到的极限范围，就是如果你的视力是最好，你最多能够看到一公里外嘛，大概左右嘛。可是现在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你处在一种类似像迷幻经历英文是 psychedelic 假如说是在 psychedelic 的状态之下的话，你能够感受到你的内在实相的范围，或者是叫电磁实相的范围。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很重要。为什么你必须要感受到内在实相的范围呢？为什么呢？很简单啊，如果你先想听1300的电台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有1300的机器嘛，收音机嘛，或者是你的iPhone 里面有装那个 APP， 所以你才能够接收到某个电台的资讯嘛。那一样的情况呢，如果你处在迷幻状态的话，你等于是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器，所以你可以接收到内在信息嘛。那你接收到内在信息的话，这个好处是什么？就好处就是你的自我跟你的内我不会混家了，你就明明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我应该做的。那么你的目标或者你要追求的东西就不会是人家要去拉斯维加斯，你要去圣地亚哥，然后变成五马分尸，每天在极大的痛苦，你根本不知道你今天活的是为什么，或者是你的力道根本使不出来，或者是你一直在生病，或者是你的环境一直产生变化。为什么？因为不符合内在的价值，因为不符合内在的方向，或者不符合整体在移动的那个方向，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产生问题啊。在这一章里头，他才会提到说，其实这个部分是很重要，我们的感受可以从我们现在的六种感官当中，比如说你的六识移到莫那识或移到阿赖耶识，这个角度呢，是因为你处在一个迷幻状态。那么迷幻状态是什么？迷幻状态是你放松你的自我，然后呢，你就能够，这里是他的解释是这样，他说一旦你在未来习惯了切断壁垒或者是障碍，它英文是 barriers， B-A-R-R-I-E-R-S， 假如说你能够切断那个阻碍啦，那个墙壁，那个阻碍你的那个跳栏的那个栏位啦，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将会变得习惯于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一个接收，这样去做。所以他告诉我们怎么去做呢，就是如果你是处在迷幻状态，那并不是你今天迷迷糊糊的，然后好像失神落魄的昨天我在回答我那朋友的问题是说，你妈妈的状况，你说她是错失觉错位或者是说你觉得她是幻听，但是事实上她只是听到别的实相的范围啊。那如果说我们在对这个实相的操作我们自己非常有经验的话，你甚至可以指导他说，哦，你在怎么样的话会到某一个层次。如果今天有一个赛事在指导你的妈妈的话，他就很清楚他现在的范围是在哪一个层面，那他怎么样从那个层面移动，然后当他学会移动以后，他甚至可以自由进出。好，那可以自由进出的话，那就是一个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通灵人啊，他就是一个通灵人，或至少不要说通灵人好了，至少他跟他的内在的结合方式或者是合作的方式呢，他这里提到说一旦开放了这些范围，对你来讲就不会完全关闭了。好，那这让你变得在未来更容易 在他们之内去接收。所以这个其实我为什么把这一节上得这么慢呢、啊、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哦、它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赛事思想，我跟各位讲，如果说你今天学赛事思想是学正面思想，你学赛事思想是成学那个所谓义和团式的这个正面思想或催眠式的正面思想的话，那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即便说在一时之间你会觉得说有点好处，可是那个一定会跟内在的力道会左错位，它一定是会力道会相抵触相抵消，那甚至于会变成类似像我说的五马分尸嘛。因为一个方向是要你往拉斯维加斯方向，好，是往西北边走，另外一个方向是往南边走，那两个力道不同的话，我问各位，你怎么样行进嘛？好，你完全是违反自己的意志或违反自己内在的那种感觉在做，好，那就没有佛教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没有这种东西了吗？好，那我觉得如果说这个部分你不把它清得很干净的话，你所学的赛事思想或你所看到的赛事资料，它就会出问题，因为它没有办法结合，它没有办法一气呵成，把前面的思想跟后面的想法后所有赛事的论述，它会变成非常的一致。赛事讲的那个意义单位，那个情绪能量单位，跟我们在提到的这个层面的部分、感受的部分，或者是实相的创造的部分，它其实是完完全全会一致的。它讲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符合以前曾经讲过的那些佛教思维啦，或者其他的思维。可是如果你今天讲的是一种只是讲正面思想的话，正面思想不是不好，而是说你在讲正面思想的时候，其实你用非常负面的想法去想正面思想，其实它仍然是负面的啦。那我觉得这部分是比较重要，必须要先了解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就是说不管你是用药物也好或不用药物也好，那么在一种迷幻经历的状态之下，好，在迷幻状态之下，那么你变成会把那个障碍会去除掉，那么那个障碍去除掉又习惯了，在未来又习惯了那个部分的话，那么等于你知道怎么样用你家的后院，然后跑到隔壁阿明的你的同学的家去玩啊，不用再往前面然后再去敲门，就换个墙。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是真的叫阿明的哈，然后我一下课，我初中高中跟他都是同学，一下课我们是好朋友，我是从他的后门溜进去的，因为隔了一个小河，然后从后面爬过去。如果我要走路去他家的话，我可能要走十来分钟，但是我是越过一点点田野，然后过了一个小河就过去了，我从后面直接就爬进去了。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在物质实相，如果说你习惯了那个后路，你就直接切断了障碍，然后你就很习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当中去接收信息，那么就没有说你的自我跟内我会打架的这种现象。好，所以一旦开放了这个范围，那么对你它就不会关闭了，就你的内在跟你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就你要什么的话，那么你也知道他要什么，因为他一定会一致的，你不会跟他不一致，那你很容易的把你的信息就直接变成他的信息。这就是骇客任务所做的事情啊。我们一般电脑的那个骇客啊，好，他进了你的电脑以后，那他就在操作你的电脑，那如果他跟你是完全符合的话，那他的操作甚至不会引起你的注意的啊。但是他是他在操作的啊。那所以如果你害到你的内在去了，所以你的任何需要你就丢给他，他就以为是他的，他就立刻就跟变成你的啦呀。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给大家就参考。他说一个信念有数而且直觉的自我哈，然后就会变成一个以这样新的经历在有用的，以你们的术语来说，在控制之下的一个必需品。所以在赛西的思想当中是认为，我们甚至于是把我们的内在的那个范围换成你的感官所能够使用的必需品。什么叫必需品？水是必需品，饭是必需品，米是必需品，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必需品。好，那我们的直觉如果开花以后，我们如果是信念有数，而且我们直觉的自我就会变成一个新的经历，而且是非常有用的，在我们控制之下的必需品。各位你去想想看，如果你跟你的内在能够完完全全结合的话，那你的内在跟你不是必需品吗？ 它绝对是比柴米油盐酱醋茶还要更重要的必需品啦、啊。也就是说，你今天要什么，你就直接到那边去要就好了、啊。你的脚是你的必需品，对不对？好，那你的内在难道不是你的必需品吗？内在不是我们想的，就是说哦，纯粹就是一个 idea 或者一个想象的或一个看不见的东西，而是在你的控制之下的必需品。换言之，就是你的车子是你的必需品，你上了车，你要到哪里去就很方便嘛。你今天跟你的内在一结合，而且你接收得到你内在的信息的话，那你怎么可能会不是你的必需品呢、啊？所以这个东西，帅师讲的是很清楚的，而且他在以你们的术语来说，这个地方他打一个横杠。所以赛斯常常在那种重要的地方呢，他会去下底线。那底线主要是告诉你说这个很重要哈、哦，一个信念有数的而且直接的自我。我们如果有那种迷幻经验，各位其实去想想看哈、哦，为什么很多人说要内观呢、啊？要打坐，因为打坐跟内观、哦、一定会引起我们说的那个psychedelic 的现象，一种迷幻的状态，因为你的自我一定是放松了。那自我放松以后，你会发现诶，那个壁垒突然间不见了，那个直觉突然间开花了。同时很多人是说我打坐以后呢会神游，或者是对未知的事情能够知道。那我问各位，这个难道不是你的范围扩张到你的电信实相的范围吗？所以人间的事情哈，我说真的，到写了赛事之后，有很多人间曾经经历过的，或者是想过的，或者是以前听过的一些困惑的东西啊，什么叫坐化啊，为什么打坐会怎样啊，其实在这个地方啊，包括佛教的那些东西，你可以从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当中，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得非常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嘛。多次元的概念不是拿来当作是哦，我懂什么叫多次元，而是多次元的概念，它是我们在能控制之下的必需品。好，像车子一样，你可以开着走的，它是一个必需品。好，我最近真的是觉得哦，每一件事情哦，不管是昨天的课程或今天的课程哦，我真的是觉得它根本就是一气呵成的，哦，它真的就是帮我安排了好好的一种现象了哈。当然，如果我的弟媳妇你有在听我今天的上课的内容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中午在聊天的内容跟我现在在讲的内容哦，真的是非常的相近了哈。那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去看我的早期课，我哪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啊哈。去把每天的课程在上课之前就看了。我通常是像昨天我也是上来以后就书本拿起来就开始在讨论的。好，我只有闲工夫没有闲工夫啦齁、哦、呀。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闲工夫齁、哦、吃点甜点好了齁、哦。他说呢，这个自我变得更加必须，而且不是更少。当我们能够觉察到内在以后齁、哦，你的自我不但变成不会更少，而且是更加的必须、哦、所以自我跟内我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冲突。所以他说你看、哦、因为它必须要在你们的系统之内，在可以辨识的方面学会综合性的获得经历，否则如果把这个自我推向一旁的话，它将会武装起义而进行反对、哦、或者是武装跟反对就截取了，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好，那这里提到哈，我们现在的部分是什么？我们现在都是在做武装起义啊，我们都现在都在反对啊，我们反对我们的内在啊。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上赛斯课或者上个人实际上，或者是一般朋友在问的问题，就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是傀儡吗？我们的内在已经设计好我的命运，那我好像都在走我们的命运，那我们是傀儡吗？那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吗？那我们读书会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男生啊、哦、那他也在网络上也是蛮出名的，他就有一个说法嘛，他说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内我在设计，自我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哦、那当然如果说是以广义上来讲的话的确是这样啦，可是不要忘记自我跟内我它是合在一体线，一直现在是合力的。这里提到说自我是不会变低的，自我它一定有它的价值。那现在问题是在于，如果你的自我呢跟内我根本就 没有结合。好，那这样的话呢，你把自我推到一边，好，你把自我推到一边，自我被推到一边，内我跟自我是不合在一起的话，那么自我一定会反对，而且一定会起义。那这样来讲的话是危险的。赛斯提到说，如果自我会变得危险，是因为自我跟内我是分家的，是被内我是被推向一边，或自我是被推向一边的。不管哪一边，总而言之就是两个人不合在一起啦。好，自我跟内我如果是被砍掉的话，就好像我刚提到那个例子，就是你出去外面散步，但是你头留在椅子上一样嘛。好，你内我要做什么事，可是你的自我根本不是按照那个方向做啊，它会是危险的。所以他说不言而喻的，在我们的方法中，自我被相当彻底的进行改变。谁在改变真跟我的自我？赛斯啊。所以在他的方法当中，他在现在谈到第七册的时候，他跟罗根真讲说，你们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我是花很多力气，然后花很多的方法，用很多，他说我们的方法，你的自我就是真跟罗的自我被相当彻底的改变了，而且是一步一步慢慢改变的。所以各位，你在读赛斯书，你即便说读不懂，或者是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查老师你上的课齁，就很多不接地气。是啦，我知道不接地气，但是你要不要耐心啦？如果你耐心耐个一段时间，三两个月，就算是投资好了齁，你会发现说，哎，你所学到的东西的概念齁，跟一般网络上所销售的那所谓的正面思想或者信念创造实相的那一套方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它是多次元的。我们在美国齁，其实在你如果看欧文鸟人的书，他就提到在美国曾经在几十年前那个正面思想的部分就非常的流行，它是非常大的机构啦，然后呢到处都在推正面思想。好，但是没有成功。好，不能说没有成功了，就是说它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你正面思想那后面在哪里去呢？难道你的内在的这些思维方式真的不需要考虑吗？那如果不需要考虑的话，或者是你的人世间的这个经验不是内在的学习或内在的一种物质化的话，那对你完全忽略掉了内在的那个部分的话，那么在我们学的赛斯思想的这个了解当中呢，它是危险的，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如果你之前只有学到一点，就是说我要信念创造实相，然后我用我的思想，我改变我的思想，你把信念当作是你的思想，那这样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的自我跟内我是被推成两个方向，你都没有回过头来看看，你其实先接受你的现状的话，那反而比较容易，因为你一旦接受的时候，你的齿轮是咬进去了你的内在的大齿轮，所以你们两个一起在走的时候呢，它就会非常的顺畅，而且见即离即，就是你到哪里去，你的跟你的内在都是在一起的。好，他这里提到说其实真跟罗赛斯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一开始就做一个彻底的进行改变，然后而且是逐渐的在很多方面并且只通过他自己的意愿这样做。他还是要强调齁，赛斯还是要强调说他没有勉强真跟罗，这些都是他同意的。那各位去注意这个问题哦，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你又怎么勉强他？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仍然是让他回到所谓的同意的意思是他的自我跟内我都 OK 的。那一样的情况哦，你不可能去影响别人，除非他的自己跟内在自己是同意的啦。所以他说他辨认到他的本体是作为他内在自己的一部分，然后这里要加底线，你看他辨识到他的本体，比如说自我辨识到你的本体 wholesale， 然后是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我刚提到就是说 portion of the self， 那这两个东西呢，你变成把对方辨识变成你的一部分，但是假如说你去分为说 部分自我跟内在自我，你常常会把它变成两个东西，其实它根本不是两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只是说你在辨识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跟他知道，哦，原来我们是，原来我就是你的肝，我的肠，我是你的肠，啊，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肝，叫心肝，那心肝当然是宝贝啦，哈。他说，因此根本上来说，哈，他不需要内在自己跟内在自己打仗。自我根本不需要跟内在自己打仗，因为他知道他的幸存是依赖这个内在框架。其实这里很重要哦，我们今天所以会存在，会幸存，会活在这个人世间，是我们的内在框架，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那我们怎么可能跟我们自己的存活的源头打架呢？我们刚不是提到吗，一个人要死是自己决定要死，那当然有很多人就反对说，哪有那么傻说我要决定要死，但问题是我们说的自己决定要死的那个自己又回到是 self 不是 ego， 那自己是什么？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吗？不是你的 ego 啦，啊，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从那个三个两人自己开始谈起，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存活，既然是依赖我们的内在自己，你根本不可能说你的走的方向或你收获的结果或你的创造性会跟内在自己会违反，怎么可能违反？要怎么违反？怎么有可能会违反？那问题是我们从来不敢真正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感觉，我们从来不敢做自己。很多人说要爱自己，怎么爱自己？去多吃一点嘛。你很多时候我在赛斯团体很久了嘛，所以那这个爱自己的话就是好啦，我现在不管你了，我到外面去吃我的龙虾大餐。问题是那是你吗？如果那不是你的话，你就算吃了，你内心里面的感觉不会好啦，而且那个根本没有办法增加你内在的力量嘛。你真的力量是你必须要知道你内在要什么，或者你在的感受是什么，而不是说你要用一种反对的方式，纯粹刚提到的起义跟反对。好，就你跟你现在现实状况是起义跟反对，或者是打你自己的舞台，这样才会出问题啊，而你所做的事情正是出问题的东西啊。假如说你本来是一个林黛玉嘛，那你现在学王熙凤，那现在人家是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因为你连原来那个你原有的最强那个特质都失掉了。那可是你王熙凤你就学的有点不像，你自己也很不习惯，你在垫着脚尖走路，你能走多远啊？啊，这是道家那个老子道德经讲的啊。所以他说你看哦，这个自我在很大的程度上哦已经扩充了它的功能跟性能。比如说在你们的情况下，由于我们的课程开始已经发生了扩展。所以赛赛斯课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上赛斯课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这个自我在某个程度上它的功能跟性能被扩张了。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形容，就是你原来看不到一公里外的东西，现在你已经配了一副非常好的眼镜，然后一看的话呢，清清楚楚，对不对？好，我以前小的时候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多少眼力不是很好，我以为我看不到人家，就以为人家看不到我嘛。啊，如果说随便穿一穿也没关系的。后来我妈妈配了一副眼镜给我，我才知道哦，人家都看得到哦。不是我看不到人家就人家看不到我，哦，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意思嘛。我们看不到内在就以为内在是不存在的，那可是当你了解到，哦，其实内在跟外在它一直都是活在一起，然后你一直在违反内在的意愿在做事情，那这样的话呢，它又是我们生存的依赖，哦，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会危险性，这里所提到的。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戴了这个眼镜以后，我们功能大为增加了，我们就知道哦，我们的人生的走向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创造性应该怎么做，你就不会问我说，哎，查老师啊，那我怎么样去发现我的天赋啊？我说你要发现你的天赋，你至少要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嘛，你从你的感觉开始，然后从感觉慢慢变成了解内在的感觉，从外在感官的感受移到变成内在感官的感受，当你移到内在感官的感受的时候，你当然会知道内在希望你做什么啊，它已经配备了很多你原有的才能啊。啊，像我的话，我并没有配备那种妙语如珠，然后会说笑话或 一个大演讲家，或者很好的演讲技巧，我没有啊，我就是这样可耻不亲的哈、哦。在语言的天分上，我是比较差的，我根本就不是那种可以当什么啊讲师或者是一教一派之宗之类的东西，那根本差我很远啊。我没有去想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不是我的内在需要我做的啊。不过好像我们现在也在做这种事情就是了呀。所以他这里提到齁、哦、他已经扩展了，不是原来啊，原来因为他已经成长变成更加的自我本位，不是那种自我变更加自我。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在学赛事的这些朋友们啊，有时候你看到很多人就很，你会发现说奇怪，你怎么连原来的那个非常谦和的有爱的心，就变成好像什么事情都以自我本位在考虑了、哦、是因为我们对我们内在没有接触才会有这种结果了、哦、而是因为他已经以某种以前不会考虑的方式接受了，你接受了你的内在自己了，也就是你接受你的自信。各位你了解吗？为什么你会讲说为什么六祖在一悟道、哦、会能在那个五祖教他金刚经之后回来赞叹的说，何其以自信本自具足。各位这个东西如果你今天看这一节你就知道了哈，你现在了解扩张了你的自我，然后你了解它功能性，等于你戴上眼镜，然后这眼镜一戴上以后，你了解到哦，你有一个内在自己，而且你接受了内在自己。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他的某个意象来讲，是不是在讲的是说你已经接受了内在，才会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吗？不是吗，各位朋友？好，所以当六祖慧能在提到说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乱法，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这个人已经是知道了内在，而且已经接受了内在的这种方式。所以他了解到说他的内在或者他的自发性或者是他的其中的来源啊，他是所有一切的生存的依据。好，或者是我们刚提到的是你的生命的依赖。好，如果他知道这就是他的一切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到说，原来你的喜欢不是你的喜欢，是你以社会价值来喜欢。如果按照你内在的那个意愿的话，那你的喜欢跟内在意愿根本不会产生那种错位或冲突的现象了。所以他说以前不会考虑的方式接受了你的内在。各位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你要看你到底学的赛事思想学到什么程度，其实再看一个东西，就是你接受你的内在接受到什么程度。你说我全部都接受啊，是吗？如果你全部都接受的话，你的问题会不会，你考虑的问题都只是在你的物质取向上怎么去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跟标准。如果你的问题、哦、全部都是我怎么改正我自己，我怎么样心想事成，我怎么样找个好老公好老婆，或我怎么样变成有钱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哦、基本上他没有把你内在的部分、哦、加到里面去。好，那如果你加到里面去的话，你会赞叹一声说，哎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我根本不需要在外求了，一切都顺理成章，一切就是理所当然，一切都是在被护持的状态，一切都是在一种生命的信心之下，你根本没有其他的遗憾可言，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受害的这种现象，没有这些东西了啊，因为这是内在的安排，内在的信息，而这些安排跟信息其实都是为了你自己的成长。所以如果你以前不曾经接受的方式接受你的内在的话，那这种领悟本身它会在你的身上会发生一种质变，这个质变就是你的观点跟你的看法，它会以一个物质取向变成整体取向，跟你的全我或者是整体自我的考虑方式是会一样的。那我们刚才提到说你的部分自己啊，自我啊，或者是自己啊，或者内在自己这种东西的一个昏华，其实它只是赛斯在解释名词的时候所用的一种让我们了解的方式，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昏也了。 所以他说他本身作为直觉领悟以及作为内在灵性责任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其实它就是我们的一种直觉领悟，就是我一旦了解到跟内在的关系的话，我们的自我本位会变成是以直觉或是以内在灵性的责任的一部分来做的。所以不是你的责任，而是内在灵性的责任。那我这个老师他早上跟我联络，这个老师他非常有灵性，他说如果要讲到说信念创造实相，你应该讲是你的心灵创造实相，你心灵的信念在创造实相，不是你创造实相，是你心灵的责任在创造实相。所以这里我就立刻得到这个老师讲的这句话的一种在赛斯的文字当中的一个印证，它是内在灵性责任的一部分，自我是以直觉以作为内在灵性责任的一部分。所以假如说你在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你必须要说我的信念在创造实相，但是我的信念必须要作为直觉领悟以及作为内在灵性责任一部分在创造我的实相。各位，我在念这一句话，信念创造实相不是你的自我在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而是你的自我以它本身作为直觉领悟以及作为内在灵性责任的一部分在创造你的实相。各位，这句话很重要，你去思考这句话，然后你就知道你以后的每一个创造，或者每一个你的这个实相创造你都会完成。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你的灵性责任一部分的一个创造物，所以换言之，部分内在自己已经完全加入了自我本位的功能。他为什么又讲到部分内在自己？我刚讲到 self portion of the self ，为什么变成一种部分内在自己了？因为有其他的部分呢，它加不进来。比如说它的位置或频率比较高一点，它可能没有。但是能够的部分就是跟现在的物质取向的自我呢，它会以频率差不多的部分，它会直接加进来。所以换言之，就是你的自我呢，它其实变扩张成跟内在的自我的某一些部分变成结合了。那如果说以意识的形式来讲的话，是说我的自我意识，然后慢慢变成我的潜意识，变成我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那潜意识因为它有很多层嘛，至少我在上次解释的时候有七层，我解释到七层嘛，但后面应该还有了。那我解释到七层的时候，至少变成说前面的三层的潜意识或四层的潜意识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这种东西的话，当你的部分的内在自己完全融入了自我本位的功能的时候，各位你去看看，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自我是如此的协调，以至于它差不多变成了别的东西，不是自我，不是，已经不是自我，它已经变成别的东西，因为它跟内在的那些部分已经完全结合了，所以我在这里朝着一个灵性术语做定义。什么定义？两个字，开悟。好，所以什么是开悟呢？开悟不是突然间你变得很聪明，开悟不是说你突然间领悟到某个真理是对的，不是。什么叫开悟呢？所以他这里赛斯有做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就朝向一个灵性的术语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你的自我呢，它因为慢慢拓展了它的功能跟性能，所以呢，它可以把你的内在的视野变成你的必须。那当是这样的时候呢，当你在创造实相的时候，是你以内在灵性的责任当作是你自己的责任的一部分的。那这样的话，这种状况，已经把一部分的内在自己加到了你的本我的本位上了，那就变成开悟了。好，所以开悟是赛斯的定义是这样，就是你的自我跟部分的内在自己结合，你的意识跟你的潜意识做部分的结合，这个叫开悟。那为什么叫开悟？因为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你的自己的拥有的东西呢，突然间跟已经完全具足完全圆满的内在自己结合在一起，那这不是开悟，那叫什么呢？ 所以他说这个自我哈，不会，这必须要放底线，被流放。你的自我不可能被流放，他以前跟先前的意识意识不到的内在自己进行结合，那并且呢，照亮着整体人格，所以你的自我已经跟你的整体人格是一致的，就好像我上课刚开始所说的，你的小齿轮跟后面的大齿轮是完全咬合到非常好，没有突起，没有那种脱牙，没有那种脱牙的现象，就完全结合。那所以因此你的每一个行径都照亮着你的整体，你的整体人格，那它根本就不是肉体导向的。所以各位，你说心念创造实相是肉体导向的吗？我觉得不是。好，我觉得我们早上我们这个老师所提的问题，如果老师你今天有在听我这一堂课的时候那其实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在这里呢，其实也算是回答的非常的清楚了因为你今天听跟我讲三个问题嘛，其中就提到说那个信念创造实相，那个信念创造实相不是自我的信念创造实相，是心灵或者是灵魂的创造实相。那这里是讲非常清楚了它因为它不是肉体导向的，那个创造实相呢，它其实主要的是在照亮整个人格，整体人格，它不是肉体导向的，因此它就不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自我。所以当你没有学早期课，你在谈到后期课的那个人实相本质，他跟你讲说信念创造实相，然后他又跟你讲说那个我呢不是自我，他是包括内我。好，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变成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那种误差或者是说错位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对赛斯思想的研究呢会发生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你所了解的部分其实根本就不是你所了解的部分，这里是定义的非常清楚的而且他用开悟这两个字来定义，当你的自我跟你的内我合成一体，而且内我就变成自我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你不会有任何冲突，不但不会冲突呢，你的自我会更加的壮大。那自我强大的时候呢，它不但不是跟你的内在分离，而且它是更加的能够照亮你的人格。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在一个法师那边我这个吊浪当的，他们在打坐，我也跟着打坐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新时代，我不是他们的团体，然后他在底下说我们要无我，我就举手，我说老师我觉得无我就是全然的自我。他吓一跳，他说恰死，你说的对。好，所以这个师父是蛮不错的啦他说你说的对耶，那我说的这个无我就是全然的自我，我的论点就在这个地方来的。好，因为你全然的自我的时候，你的内在跟你的自我已经完全结合了，所以你的自我不是那种物质取向的自我，你是跟内在合在一起，跟很多的内在的部分合在一起的自我，它会点亮你的整体人格，所以那个无我它其实已经是更大的自我了。好那个自我不是我们说这个人很自我，不是，而是他是完完全全知道他的行径，他的方向，他的齿轮咬合跟内在的行径的方向是一致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他是个禅师，而且是个大和尚，老和尚，他叫自己是老和尚，可是他对我那个论述方式他很快的就答复我说是，你说的对。那其实所有的人都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我们不是说要弃掉自我吗？我们不是要无我吗？我们不是要越谦卑越好吗？其实不是你谦卑干嘛？你来的目的不是在完成内在任务吗？那既然是完成任务的话，你不是在完成你的内在想要做的那个价值，那个行动力吗？所以他这是其实就是一个完全自我我觉得这部分的话，真的请各位从刚才到现在，我其实真的没有解释超过200个字了但是呢，说真的，我觉得200个字我已经解释了一个小时35分钟了，可是我还是觉得说应该再讲更清楚一点了 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自我，它就是一个全然的自我了。我再说一遍，这是非常重要的，赛斯也是这样讲。我再说一遍，这是赛斯的话，不是我的话。他说，我再说一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自我已经接受了这个内在自己的目标，它的本体已经改变了，所以它的主要关注，把主要这个地方要下底线，这是赛斯的话了，根本就不是物质操控，而是内在成长跟发展。所以如果你今天写的我创造我的实相，你讲的是外在的物质操控的话，那说真的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因为他这里提到说那个创造呢，它是内在的成长跟发展。好，各位，我创造我的实相不是物质操纵，不是物质取向，不是物质利益，而是内在的成长跟发展。赛斯这地方是讲得非常清晰的，非常清晰的。所以你把这一节课475节你拿来看，真的是非常清楚的。那换言之就是，假如你所学的是说，哎呀，我用我的意念，我用我的意志力，我用我的思想，我改变我的思想，改变思想就像换衣服一样，然后将你的外面的实相是会改变，是没有错。可是你要忘记，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你好像忘记了小齿轮咬合大齿轮，大齿轮推动的小齿轮，或小齿轮推动大齿轮，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它是必须要不是肉体取向的，而是其实真正的意义是在做内在的成长跟发展。他说这并不意味着忽略了先前的功能。那么你在意识的真正扩展当中，会变得会越来越加的有意识，就是有我们说意识形式那个意识了，不是有没有意识的意识，是意识创造实相的意识。那这里他又要我们画底线，他说截至到以前从来没有在意识阶层上意识到的内在实相。所以他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提到说，你现在觉察到的部分，从你的自我部分必须要觉察到内在的实相。所以为什么说必须要在一个 psychedelic 就是那种迷幻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或者是打坐的状态，它可以让你更加的觉知到你以前在意识阶层上所没有觉察到的内在的实相。所以他说，由于自我是你当前意识的主要载具，我们的自我是主要的车子啦，载具就是车子的意思，载东西的器具，它是不会毁灭的。也就是说，就算是你今天呢完全意识到你的内在实相，然后呢你跟内在是完全合作，可是其实它是不会毁灭的。我们说当我们完全无我的时候，它根本就不会毁灭，它只是变成全然的自我而已。所以它不仅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形式，并且作为本身的一部分改变成接受着先前出于恐惧而被拒绝的实相本身的内核。我们之所以蔡斯不是提到吗，你们的问题是因为你们的怀疑所产生的，这是他的信上所写的。那假如说你拒绝他，你拒绝内在实相，你不敢跟按照内在的方式去做，或你不敢按照你的意愿去做，你的那种推理的那个核心去做，其实是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你的怀疑吗？是因为你的恐惧吗？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先前出于恐惧而被拒绝的实相本身的内核，核心的核了，内在核心的部分，你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改变了形式了。所以他说，它越来越多变成超级意识的一部分，我们的自我变成不是现在的意识，而是超级意识。那它的新功能呢，是在帮助指导总体人格以及内在能力和开悟，也延伸到了物质实相。所以那个开悟或是整体的能力或整体的人格或照亮整体的部分，或者是帮助指导整体人格，你的自我会变成超级意识的一部分，然后它会延伸到物质实相来。所以你在物质实相怎么有可能会过得不好，也是过得非常好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是超级重要的。好，那下面只有一小段啦，因为今天已经上了一个小时40分钟了，不过这么一小段我就把它稍微讲完好了。 他这里提到哈，他赛斯在 10:05 分的时候，他休息以后，他讲到说，今天的课程的资料是高度相关的，我们将继续哈。他说呢，自我已经完全改变了他的结构，就是自我跟内在自己合在一起了。那他已经由于我们的课程改变了他在你们情况下的电磁本体。所以什么叫电磁本体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物质实相是投射嘛，它是从内在的电磁实相当中投射过来，所以我们已经改变了它的电磁本体，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学会了同化你的内在经历。我自己的经历跟内在经历是合一合并的，那所以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从长远来看，除了改变自我的结构，否则意识不会拓展。所以这里话下得非常的重，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你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的话，你的意识是不会拓展的。今天你学什么都没有用，你怎么咕噜，怎么大师什么教主教你都没有用，因为从长远来看的话，你意识是不会拓展的，除非你的自我结构改变。所以除了改变自我的结构以外呢，你的意识是不会拓展的。所以长远来看的话，我们刚提到说，赛斯教我们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你能够改变你自我的结构。改变什么结构？就是你的自我跟部分的内在自己能够合而为一，也就是你能够用你的直觉能够跟后面的推动你的部分呢能够结合。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小齿轮完完全全卡位卡到密合的接通了我们的内在自己，就是卡在一起。那你会问我说，诶，查老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怎么跟我的内在自己卡得很好呢？没有那么难呢，因为他这里提到，你只要是在一种迷幻状态，只要你把自我放松，然后去感觉内在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整个佛教的教导就是一切为心造？心是什么？心就是你的情绪嘛，你的情绪，你的内心里面的脉动状态，你的心力路程，你的心理脉动就是你的心啊。那你的心理脉动你会不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心理脉动是连在内在感官啊，内在感官就连在内在自己啊。如果说你不是用自我，一直想要用自我去改变你的物质现象的话，那么你才有可能跟内在自己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各位，其实今天的课程，你不妨再重新的好好去感觉一下，感受一下。我觉得今天的课程我虽然算上的这个字数是很少的，可是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还有其他的改变他的方法，但我们的话从许多方面来看是最有利的。所以这整个，我不晓得为什么上次停在那个地方了，但是停在那个地方是停得很好，今天的这个课程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就是他提到那种迷幻状态，然后迷幻状态让我们能够跟内在连结接通，然后开始慢慢变成我能够用内在的一种感觉方式去感觉我现在的物质现象，可是却不是在移动我们的物质现象。所以我从以前上课就一直提到说，你今天有的问题，你不是要去解决问题，你不是要解决现在的问题，而是要知道这个问题的为什么是这种方式，然后你去感觉它，去体验它。那这种体验跟感觉其实真正的意思，不是说不去处理问题，因为问题一定会被处理掉嘛，没有的话死掉它问题也没有了嘛。但是现在重点是在于，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产生一个极大的警觉心，而由于警觉心，所以你会跟你的内在会合一。好，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今天美国有疫情107万人中奖，那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很警觉，所以因此我们很珍惜，原来到外面是这么珍贵的。那一样的情况啊，我们如果没有碰到困难的话，我们的警觉心是起不来的。所以他提到说，对了，还有其他改变方法啦，也许有很多其他的那个什么修行术啦，什么瑜伽什么东西一大堆的，可是这是最长期来看，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整个改变你的自我结构。而且他下了一个重点，就重非常重的一句话说，如果自我结构不改变，你的意识不会拓展。自我结构如果不改变，你的意识是无法拓展的。各位，这个很重，你怎么写都没有用，因为你的自我结构没有改变，你的意识不会拓展。好， 赛斯，你讲的话太重了吧？我去学瑜伽不行吗？我去学什么不行吗？没有，你的自我结构不改变的话，你的意识不会拓展。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然后呢，其实这一节的后面有很长的部分是在看信封测试。那还是那一句话，我是先简单的来提一下，其实为什么要去拆信呢？已经拆了这么久了还在拆，是因为用拆的方式，然后你的是处在一种迷幻状态，然后会处在一种你跟你的内在信息接触的现象，所以它才会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或章节大概80几次的一种信封测试。好，那其实信封测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在改变他的自我结构，他在改变他对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因为你去想如果我可以用一种类似像眼睛看不到，然后耳朵也听不到的，那从一个信封当中去猜这个信是什么的话，你一定会进入那种迷幻或者是一种猜测的状态，想象的状态。好，然后会跟内在接通，这就是一种接通你的内在信息的一种方式，跟你的内在自我合并的一种方式。那如果说一次或两次或三次以后，你会慢慢建立起信心，就好像我说的，我今天发生的课程上的内容，发生的内容或早上人家问的问题，跟今天所上课的内容是完全吻合的，然后昨天也是非常吻合，因为我没有把它记下来了。但是如果说我记下来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然后你去印证跟我讲话的这些人，你会发现怎么这么奇妙，怎么会这么巧。好，我今天跟我弟媳妇在聊天的内容怎么会变成今天的课程的一部分呢？怎么会在一大早的时候呢，我们的台北的老师来跟我讨论这个道瑞对话114节，然后讨论到这个信念创造实相的部分，怎么会跟这个是一样的呢？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再一再又一再的告诉我们说，你的生命的里程真的是有一个内在的齿轮或者是更大的齿轮在带动着你走。那如果说你完全忽略它，或者是你只是观念上觉得它存在，然后你还是在问一个问题，是说那我怎么样去改变我外在的现象，那么换言之就是你还是真的没有了解你对内在的信息、内在的操作或内在指引或内在的学习或内在的状况，你是不了解的，所以你才会有这种现象。或是你想要打击别人，你想要排除异己，你想要垄断心灵市场，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根本跟内在是完全失联的啦，那个咬合不小已经差多远了。好，那这样的话，你所学的东西是不会有用的。我这样讲，我不是在做任何批评，我只是根据赛斯的思想来做一些解释。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很重要，因为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是说你一开始你的方向所走的事情是，我们学赛斯，我们的想法是说，好，我学了这个部分我可以治疗我的病症，我学了这个部分我可以治疗我的关系，我学了这个部分我可以治疗能够让我身体更健康，能够让我更富有，然后让我找到我的理想伴侣，或让我事业成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差的是蛮远的，因为你要关注的是内在的发展以及内在的一种拓展。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差异的话，那么你跟你的内在不是合在一起，而是越差越远啦。那这样的话，这种学习就变成比较无效啦。赛斯提到真正最有效的方式是你的自我结构是改变的。什么叫自我结构的改变？我再多啰嗦一次啦，是你的自己跟你的内在自己，你的有意识的自己跟你的潜意识慢慢结合。那我常常在讲说，我去参加 retreat， 然后一进去，楼下的汽车的号码是我楼上的汽车房间的号码，然后他想一个 big 这个房间很大，然后我一看，我们两个人睡7个人的房间，那这种东西都是你内在一直在跟你打 pass， 告诉你说我是存在的，来，我告诉你是什么，好，他一再的告诉我他的存在，一再告诉我说，我的任何形式其实跟他是紧密的相连的。好，所以很多朋友是说，奇怪，怎么在你身上有那么多，为什么我看不到？但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触觉、我们的感受放在于我们对我们内在的感受跟内在的那种觉察。也就是说，你要把眼镜拿起来戴，你可以看得远， 你的内在的感受是，或者是你内心的感受，其实是你的眼睛。所以为什么佛教在教的话，其实都一直在讲一个东西，就是一切唯心造，唯心造。然后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是那个部分，所有的心都在你真正的内心，跟现在、过去、未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所有的心，既然万法唯心造的话，心就是你真正的内在感受，就是那个创造宇宙，的最基本的那个 emotional energy 那个一一单位，好，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推动我们的那个本能、天赋、自发性、自信的这个东西。好，那因为今天我上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好，那谢谢大家，我衷心祝福各位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来讨论下一个主题好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